尊敬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学习《群书之要360》。上一次课啊，我们把《群书之要360》君道的部分已经学完了。今天我们讲陈述。君道讲的是如何做领导，而从今天开始啊，学习如何做被领导。当然，在日常工作之中，很多人既是领导者，又是被领导者。应当如何担当好这些角色呢？在格言联璧中啊，有一句话，对我们很有启发。君子之事上也，必忠以敬，其阶下也，必谦以和。小人之事上也，必谄以媚，其待下也，必傲以乎。君子人侍奉他的上位者，侍奉他的领导，必忠以敬，他很忠诚，表现出来对领导者恭敬。什么是忠？尽己之谓忠。把领导者交给自己的工作任务，竭心尽力地完成，认真负责地完成，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本分，利益团体，利益领导者，这就是忠。什么是敬？不要认为对领导者百依百顺，唯命是从，这就是敬了。这样的敬啊，就变成了相上的敬。形式上的敬，真正恭敬领导者，就是要以道德、以天道来鼓舞领导者，来期许领导者，提起领导者的正念。我们看魏征大人在和唐太宗皇帝的谈话之中呢，常常期许太宗能够真正成为留名青史的好皇帝。这才是真正恭敬他，不是他讲什么都顺着他去做叫恭敬。恭敬他的性德，成就他的德行，这才是敬。所以这个是必忠以敬。如果领导者做错了，身为臣子的不去劝谏，还一味的顺从他，帮助他作恶，这就是助纣为虐了。其事下也，必谦以和。他对待底下的人非常谦虚，和气待人。那么对于一个领导者带领一个团队啊，孟子上的一句话特别值得我们重视，那就是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如果做领导者的很和气，那整个家或者团队的氛围就会团结和睦。如果领导者脾气很大，一走进家门，一走进啊团队的办公室，结果整个气氛呢马上变成零下几度，那我相信大家都不愿意见到这样的领导者，哪里还有和睦的气象呢？那么如何达到人和呢？我们看这个和字啊，它经常和哪几个字联系在一起用？和谦，说明我们要让人感觉到舒服啊，一定要谦卑待人，克服傲慢。还有呢，和平，只有平等对待才能和睦相处。如果没有平等心，这个我喜欢，那个我讨厌，对人还有偏心，那就不可能导致和，团体啊，就不和了。此外呢，还有和爱、和敬、和善、和睦、和谐。我们看和爱，爱 是用心地感受对方的需要。我们真正有爱心，处处为人着想，爱护他，经常呢说一些爱语，安慰他，能够啊感受他内心的需要。他有问题呢，要有耐心地帮助他开导，这个都是爱的表现。和敬，我们有恭敬心，念念恭敬人。像《论语》上啊，有一句话说：“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恭而有礼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”我们都很向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境界。那么，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一个结果，原因在哪里呢？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，现在的孩子，走到哪里和人家相处不到一个星期，结果不是我自己不喜欢别人了，就是别人讨厌自己了。认真观察一下呢，就是因为现在的孩子啊，在家都是小公主、小皇帝，都是独生子女，备受父母长辈的关爱。父母长辈时时刻刻都要想到他的需要，关心他的感受。那么，当诸多的小公主、小皇帝走到一起的时候，如果不出现矛盾、问题，那就不正常了。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关心自己，看不到别人的需要，也没有学会如何去关心别人。所以，习惯成自然呢，那不出现矛盾反而不正常了。那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呢，就要有一种宽恕的心。先人不善，不识道德，无有欲者，孰无怪也？因为父母长辈啊，都没有用传统文化引导教育孩子，学的呢，还是西方的教育理念。这个孩子想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。想要什么就满足什么，都是自由自在惯了。所以知道这个原因之后呢，要升起宽恕之心，要去能够感化他。不能呢，看别人不顺眼呢，就轻视别人，还不愿意跟人相处了，这样呢，就帮助不了别人了。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。我们现在呢，还都是在修行的过程中，没有一个人呢已经成圣成贤了，所以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啊，是正常的。所以我们要有一种无条件的爱心。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心呢？就是这个人即使做错了，做得不完美，甚至他还做恶了，我们仍然对他不离不弃。想方设法的去帮助他，提升他，改变他。那么这个呢，才是爱，才是敬。和善，时时都是善意对人，即使别人对我们没有足够的恭敬，人不学不知道，我们对他仍然没有丝毫的对立和恶意，给人带来的只有好处，没有伤害，时时都是传播正能量。和睦，相互信任，相互体谅，相亲相爱。所以这个睦字呢，有亲爱的意思啊，在里边。和谐，这个和谐呢，就像一首乐曲啊，它是由不同的音符构成的。他们互相配合，这样呢，才能够奏出一曲美妙的音乐。所以和谐就要求我们能够求同存异，和而不同，互相配合，取长补短。那么有这样心态的人，就是好干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时时能够以大局的和谐着想。 只要他一开口，都是化解团队当中的这些不愉快和纷争，提起一个人的正念，教会人换位思考，将心比心。他能够调剂人情，安抚人的怨气和不平，把人的正念啊提起来了，而不是一味的去抱怨，使这个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。那么这样的人是团队的宝，是最值得珍惜的人。他对团队的和谐呢，有着促进的作用。相反，小人对待上面的人，对待领导者，是什么态度呢？避谄以媚，就是谄媚巴结、阿谀奉承；而对待下面的人，必傲以乎，因为他的位子比较高，就容易小人得志，傲慢起来，忽视了底下人的感受和需要，乃至于对他们实际的身心状况都不能够顾及。比如说，我们为了赶出成绩来，受人恭敬赞叹，结果把底下的人啊逼迫的身体都出状况，那就不人道了。这实际上还是好名的表现，因为太好名，追求赞叹、恭敬，追求业绩，结果呢，观察体会不到周围人的需要，这也是私心的表现。所以，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次序是不能够颠倒的。家不能齐，想去治国、平天下也是不可能的。那么，家为什么不能齐呢？我们团队为什么带不好呢？归根结底呀，还是领导者修身的功夫不到家。所谓的“德未修，敢未至”也。那么，在陈述这一部分呢，就为我们说明：作为人臣，作为被领导者，如何真正做到忠以敬？那么，第一呢？就是立节，就是要有好的德行，树立气节。在古代啊，为官者都是老百姓的榜样，他越是有气节，越是有德行，老百姓、天下人就是越尊敬他，愿意向他学习。所以，中国古人为什么这么尊敬领导者呢？像孟子上也说。觉一、耻一、德一，让我们要尊敬领导者，有爵位的人，尊敬有德行的人，尊敬上了年纪的人。很多人说，这不是官本位思想吗？领导者有什么好尊敬的呢？领导者呢，在古代的时候啊，他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，就是他能够成为领导者。必须首先有德行，所以我们读古书呢，我们看到诸葛亮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；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；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；林则徐。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？顾炎武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所以他们为什么受尊敬呢？因为他们开口啊，就是天下，就是国家，很少想到自己，自私自利的心很少。正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德行。有这样的气节，所以才受到百姓的尊敬。我们现在社会呀，这些做领导干部的人，说实在话呀， 是很可怜，可怜悯者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些人呢，也都是受过良好的教育，这个教育是指现代的教育，有学历。他们也都希望成为受人尊敬、名垂青史的人物，而且也希望自己身心和乐、家庭幸福、子孙代代都有贤人出现，能够继承好的家业、家风，富贵超过三代。甚至呢，好的家业要代代相传，延续百年、千年而不衰。谁不希望这些结果呢？但是啊，因为没有机缘学习圣贤教诲，不知礼义，不知道该按照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实现这些美好的愿望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啊，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所采取的手段和追求的目标恰恰是背道而驰，南辕北辙。这正如《吕氏春秋》上所说的，忠臣孝子是当君主做父母亲的人特别想得到的。哪一个当君主的不希望有忠臣？哪一个当父母的不希望儿孙孝敬呢？荣华富贵也是做人臣、做人子所希望的。但是结果呢，君主却得不到忠臣，父母也得不到孝子，臣子儿女也得不到自己想得到的富贵荣显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都是因为不懂得礼义所导致的。而不知道礼义，是因为没有学习圣贤教诲。所以古代的圣王没有不尊师重道的。一个人不重视圣贤教诲，就无从了解大道，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凭着自己的喜好，乃至于世俗的观念出发，随波逐流，那就很容易走弯路、走错路，甚至走上不归之路。不仅一生也体会不到君子坦荡荡的境界，反而经常都是小人长戚戚。所以人不学不知义，更何况我们现在人的地位啊，比不上古代的圣王，智慧也比不上古圣先贤，再不尊师重道，再不认真学习，怎么能够得到道呢？生活怎么能够幸福美满呢？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社会啊，很多的贪官都纷纷的被拉下马，甚至走上了断头台。很多人呢，对他们的行为也是很痛恨，但是仔细想想啊，这些人其实也确实是可怜悯者，因为没有接受过圣贤教诲。那么在这种社会状况之下呢，我们学习群书治要就显得特别的重要，特别的迫切。那我们看第60条，历观古今功名之事，皆有积累殊益之际，劳生苦体，气阔勤思，平居不堕其业，穷困不逸其速。这句话呀，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28《无志下》。这句话的意思啊，翻译过来就是，纵观古往今来，有功于社会国家、青史留名的人士，都积累了殊胜不凡的事迹，他们劳累身体， 承受艰辛，勤奋思考，平常生活不荒废学业，遭遇穷困也不改变他的志向。那么看到这一句话呢，就让我们想到了孟子所说的：“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”上天啊，将要把重大的使命降落到某一个人的身上，一定要先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练，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，使他的身体忍饥挨饿，使他备受困穷之苦。做事总是不能顺利，这样来震动他的心智，坚韧他的性情，增长和提升他所不具备的才能。所以但凡古今成大事者呀，可以说贫困者是十之八九，而富贵的人士呢，仅仅是十之一二。所以古语有云：“风霜孤露之境，一生奇杰，醉生梦死之地，绝少英豪。”这也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的道理。比如说在《史记·太史公自传》自序上呢，就讲到啊，周文王被拘禁在游里而演《周易》，孔子被困于陈蔡而编写了《春秋》，屈原被流放而赋《离骚》，左丘明双目失明而写《国语》，孙膑双脚啊残废被越族，但是著了孙膑兵法，吕不韦迁蜀，到了蜀地呀、边远的地方，做出了吕览，韩非子被秦国囚禁而写出了睡南孤愤。此外呢，像诗经300篇啊，大都也是发愤所作。正是因为这些人呢，身处逆境的忧患之中，心去郁结，奋发而起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那么至于死于安乐者呢，我们看历代的昏庸之君，荒淫逸乐而身死国亡的，可以说数不胜数。比如说夏桀王、商纣王、周厉王、周幽王，乃至后来的隋炀帝等等，都是啊，在富贵的生活中，最后呢，经不起考验，过上了荒淫无度的生活，最后呢，国破家亡。所以孟子说，什么是大丈夫呢？所谓的大丈夫啊，就是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像这样的人物呢，才被称得上是大丈夫。比如说我们历史上的范仲淹、司马光等等，别人呢都要看他是如何教育儿女的，哎，来学习效仿教育自己的孩子。像司马光就说啊，他的先父曾经做郡牧的判官，凡是家里来宾客的时候啊，也会设酒款待，但是他的饮酒绝对是有节制的，有的时候是3巡或者是5巡，最多也不超过7巡，而酒啊也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， 不是自己家特别酿造的。家里的水果呀，也都是梨子、栗子、枣子、柿子，这些非常平常的东西。所吃的食物呢，也就是干肉、肉酱、菜羹，非常简单的食物。所用的器皿，也都是用漆器或者瓷器做成的。因为当时的士大夫啊，都崇尚节俭，所以他父亲这种简朴的作风也没有人非议。但是到了司马光的时候，奢侈之风开始盛行，所以他就非常的感叹，这样说：“现在的士大夫家不比从前，喝酒一定是喝用特别方法酿制的酒，果品都是从远方运来的珍贵奇味儿，吃的食物也是各种各样，特别的丰富，器皿都很精致，摆满了案头，不这样做就不敢请客。常常是在请客前的几天就要为此准备，然后才敢发邀请函。如果不是准备的这么丰盛的话，就怕旁人会诽谤嘲笑，以为这家人真是太吝啬、太穷了。所以，到了司马光的时代，不随顺当时奢靡之风的人就很少了。但是司马光先生呢，因为他受到父亲的感化，他做的甚至比他父亲更加节俭。在史书上记载啊，司马光先生在乡下的时候，经常聚集学生讲学。师生聚会的时候，饭菜都非常简单，甚至比他的父亲还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父亲呀，饮酒是有节制的，而到了他的时候呢，都不饮酒了。司马光按着学生的学习成绩排出先后，然后为他们讲解孝悌忠信的道理，娓娓不倦，学生没有不被感化的。还有几个老乡啊，只是献上了普通的饭菜，也来请司马光讲学。司马光不以饭菜的好坏为意，为他们讲解大学中的章节，听讲的人都很高兴。结果怎么样呢？孟子说呢，爱人者人恒爱之，敬人者人恒敬之。司马光每一次出门的时候，老百姓总是旁立，站立在两旁，敬如神明，尊敬他就像尊敬神明一样，非常恭敬。后来啊，司马光先生呢，奉诏到朝廷去做官，卫士见了他，都举手加额行礼以表示恭敬。老百姓都拦在道上欢呼说：“啊，司马公做宰相，我们才能过好日子。”天子任命司马光做宰相，当他经过青州这个地方的时候啊，数以千计的村民都围过来，踊跃庆贺。当时辽国听说司马光做了宰相，就纷纷的告诫说：“中国以司马光为宰相，不可于此时侵犯宋朝边界。”司马光过世的时候，皇帝呀，为他减膳撤阅，辍朝3日以示纪念。皇上啊，为了悼念他，是减少美食，撤去音乐，3天都没有上朝，来以示纪念啊。 京城的民众呢，都罢市哭泣，祭奠他就像祭奠父母一样。四面八方来了几万人参加葬礼，把香柏、纸钱都卖光了。这种情况啊，从来还不曾有过。那我们从这里看到呢，一个人有气节、有德行，真正为老百姓啊着想、付出，那么老百姓对他的回报呢，也是自自然然的，很恭敬、很丰厚。那么这种恭敬呢，确实是啊发自内心的恭敬。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能够做到平居不堕其业，穷困不逸其宿呢？第一呢，就是慈悲心使然，是不忍众生苦，不忍圣教衰，不忍心看到众生啊这么样的不明理，因为不明理呢而生活的非常痛苦。也不忍呢，看着圣教没有人宣讲，而衰落下去，所以才会啊，不敢懈怠，能够呢，不改变自己的志向。像在《群书治要》中呢，也记载着一个季文子的故事。季文子他做鲁国的宰相，要求啊，妾不穿丝绸，马不吃粮食。有一位仲孙大夫看了之后啊，就劝他说：“你呀是鲁国的上卿，妾不穿丝绸，马不吃粮食，别人将会认为你这是吝啬，而且会使国家不光彩。”季文子怎么回答的呢？季文子说：“是这样的吗？我看到国人的父母还穿粗衣。”吃蔬菜，我因此不敢奢侈。而且我听说，君子是靠高尚的道德使国家光彩，没有听说是靠妾和马为国增光的。所谓的德，是既能使我有所得，也能使他人有所得，所以才能够推行。如果放纵自己，尽情奢侈，沉迷于五欲六尘的享乐，不能反躬自省，怎么能够守卫国家呢？这个仲孙大夫啊，听了之后很惭愧的退了出去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，季文子之所以能够节俭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看到老百姓还吃不饱，穿不暖。自己过得很奢侈，怎么能够忍心呢？所以这个是慈悲心的推动。那么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因为他在道理上的透彻明白。这个儒释道三家呢，都把对宇宙人生真相啊，了解得透彻的人，称为圣贤，称为真人。称为佛菩萨，这些人呢，就是真正明了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那么，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呢？用儒家的话来讲，这个"孝"字代表的是一体的观念。你看，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，上一代和下一代自始至终。都是一体的，所以你有代沟，有对立，这个一体的观念就不存在了。那么儒家从恕的方面讲对父母的孝，从恒的方面呢讲兄弟之间的友悌，又把这种友悌之心推而广之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甚至是亲亲而仁民。人民而爱物，所以呢，这一个"孝"字所代表的，就是道家所说的"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 与我一体的境界，也就是佛家所讲的数穷三际，横遍十方。那么这一个一体的理念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所以我们知道了这我和他人和万物都是一体的观念。所以你去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。所以你啊，明了了这一个真相的话，你才能够啊做到贫居不堕其业，穷困不易其素，不能够懈怠，不能够改变自己的志向。这个呢，就是能够做到爱人如己，甚至爱人超过爱自己。那么你真正明了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呢，就知道了这个物质的享受不是人生重要的东西。因为要享乐人生，往往把自己的明德给蒙蔽了，人的灵性啊也就很难提升了，这个是得不偿失，因小失大。所以颜回呢，他能够做到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那么他的这个行持呢，也就是告诉我们，一个人的幸福喜悦和他的物质条件没有必然的联系。那么和什么有关系呢？和我们的明德开发的多少有关系。你能够体会到这种法喜，古人说的禅悦为食，法喜充满，那么这种世间的享乐呀，对你就没有吸引力了。那么这呢，是真正能够做到贫居不堕其业，穷困不易其素的真正原因。下面我们看第61句。夫贤者之谓人臣，不损君以奉命，不阿众以取荣，不惰公以听私，不恼法以土刚。其名能召奸，而义不避党。这句话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44《潜夫论》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，贤者作为臣子，不以奉承和花言巧语使君主的圣德受到损害，不为讨人高兴而取意迎合大众，不损坏公义来顺从私欲，不扰乱法纪而畏惧强暴。他的明智能够辨别奸邪，他的行为符合道义，从不结党营私。那么像这样的例子呢，在群书之要上呢有很多。比如说在春秋左传上啊，就记载着晋襄公三年，晋悼公的弟弟杨干在典梁搞乱了军阵行列，因而呢被当时的司马魏将啊处死了杨干的车夫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晋悼公知道了，他就非常的生气，对杨蛇翅说啊，惠及诸侯是一件很荣耀的事，可是杨干的车夫却被杀了，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屈辱吗？一定要杀掉魏将，不得有误。杨蛇翅听了之后啊，就回答说，魏将对君主没有二心，侍奉君王不必危难，如果他真的有罪过呀，也不会逃避惩罚，他会自动前来供述，何必劳烦君王发令呢？果不其然，杨蛇翅话音刚落，魏将啊就自己来请罪了。 他递给进道宫的侍臣一份奏章之后，就准备拔剑自刎，结果被人给劝止了。进道宫开始阅读魏将的奏章，只见奏章中这样写道：“日前君王缺乏使臣，派我担任司马。我听说，军人以服从为勇武，军事纪律宁死而不触犯才算得上戒慎。君王惠及诸侯，臣敢不戒慎吗？君王的军队不威武，执事的人员不戒慎，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。臣下唯恐犯不武不敬的死罪，并累及阳干，罪责难逃。臣下未能严加训导，以致啊动用了斧钺大刑，处死了阳干的车夫。臣下的罪过重大，岂敢不听任惩处而使君王生气呢？因此请求啊，回来死于司寇的牙前。”晋悼公读完了这个奏章啊，光着脚跑出来说：“寡人的话是出于兄弟之爱，您的诛戮是出于执行军法。寡人有弟弟未能训导，致使触犯了军令，这是寡人的过错，请你不要再加重寡人的过错了，仅以此作为寡人的请求。”说明这个晋悼公啊，还是很明智的，能够明辨善恶。于是呢，他派卫将返回了边防阵地，并且任命他为新军副帅。那么在《孙卿子》上说啊，孙卿子呢，也就是荀子，里面有这样一句话，说：“从命而立君，谓之顺。”你服从国君的命令，而这个命令执行下去啊，对国君确实是有利的，这才叫顺。如果不是真正对他有利的事，你也去服从，那就不叫顺了。从命而不立君，谓之谄。遵从君主的命令，实际上对君主并没有真实的利益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谄媚。逆命而立君，谓之忠。违抗了君主的命令，但是这件事呢，是对君主有利的，这叫忠。所以古人说的忠臣，忠臣是什么呢？大都是能够泛言直谏的人。这个君主的命令啊，他并没有一味的去顺从，而是敢于给他提出不同的意见，甚至是敢于违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君主的命令是错的，如果你顺从了他呢，并不能给君主、给国家带来真实的利益。逆命而不立君，谓之篡。如果违逆了君主的命令，而做的事呢，也不利于君主，这叫篡，篡位啊。不恤君之荣辱，不恤国之脏癖，偷合苟容，以驰鹿养骄而已，谓之国贼。什么叫国贼呢？就是不考虑、不担心君主的荣辱，也不考虑国家的善恶、风气如何，一味的投合大众，或者投合君主，苟且容身，为了保持自己的俸禄，豢养宾客，和很多人都结交，这样的人叫做国贼。所以作为被领导者的，作为臣子的，要经常反思自己平常的所作所为，到底是顺、是谄、是忠，还是篡呢？当然千万要避免做国贼。 我们看下一句，第62句。杨震，字伯起，弘农人也，迁东莱太守，道经昌邑，故所举茂才王密为昌邑令。夜见，至夜怀金十斤以慰朕。朕曰：“故人之君，君不知故人何也？”密曰：“木叶无知者。”朕曰：“天之，神之，我之，子之，何谓无知？”这句话呢，出自《群书治要》卷23，《后汉书》3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不收四肢财的典故。杨震，字伯起，弘农人，迁官东莱太守。赴任途中经过昌邑，以前所举荐的秀才王密啊，正担任昌邑县令，前来求见。到了晚上，王密身带黄金十斤，准备赠送给杨震。杨震说：“身为老友的我，了解您的为人，而您却不了解我的为人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王密说：“啊，在黑夜里是没有人知道的。”杨震说：“天知，神知，我知，您知，怎么说没人知道呢？”你看这个杨震呢，即使是在黑夜里，在一般人看起来没有人知道的时候啊，也不愿意接受馈赠，接受贿赂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古人他明白啊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天理昭彰，所以他能够做到慎独。即使是一个人在的时候，看似没人的话呢，其实是啊，实目所视，实手所指。那么杨震呢，他为人公正廉洁，子孙们经常吃粗食淡饭，外出时步行也不乘车。在老朋友中啊，有年纪长的，就劝他为儿孙置办产业。可是杨震怎么说呢？杨震说呀，使后世称他们是清白吏的子孙，清白官员的子孙啊，以此馈赠给他们，不是很丰厚的吗？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，以此谓之，不亦厚乎？就是让后世人们称他们是清白官吏的子孙，以此作为给他们的遗产，不也是很丰厚的吗？这杨震呢，他是真正的明理之人，他知道什么呢？遗金于子孙，子孙未必能守。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官员呀，贪了很多的钱，自己呀还舍不得花，就是希望给子孙后代留一点家产。但是古人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的子孙又有才能又有德行，他们会用自己的才德来创造财富，那你留钱给他们有什么必要呢？如果你的儿孙又没有德行，又没有才能，你把钱留给他，最后啊，也是会被败散掉。所以，无论是有儿孙有德无德，有才能没有才能，把钱留给他们，对他们都是啊，百害而无一利。那么杨震呢，他正是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呢，没有给儿孙留下家产。那么他的这一个典故啊，被后人呢重视，把他们家的堂号就取名为 四支堂。所以我相信呢，凡是杨家的子孙从这一个匾额下走过的时候，都会提醒自己，我们的祖先不收四支财，那我作为他的子孙，怎么能够贪污受贿、违法乱纪，让我的祖先抹黑呢？给我的祖先抹黑呢？那么果不其然呢，杨震的这种廉洁作风啊，无形之中影响了他的儿子。他的二儿子叫杨炳，在汉桓帝时候任太尉，这个太尉啊也是三公之一。每逢朝廷有过失的时候，他都是尽忠归谏，很多时候都被采纳。杨炳生性不饮酒，而且很从容地说，我有三不惑。哪三不惑呢？就是不被酒、色、财所迷惑。你看这三不惑呀，在现在很多领导干部来说呢，都是很难做到的。很多人特别喜欢酒，说无酒不成席。实际上呢，这个古人对于饮酒的过患啊，哎，看得很多，描述的也很多。你看一个人呢，平时文质彬彬，说话慢条斯理呀，有条不紊，但是喝醉酒之后呢，就胡说八道，然后还吐了一地，威仪扫地，让人看了之后呢，生不起任何的恭敬之心。所以古人说，怎么样戒酒呢？就是有一个好方法，当你清醒的时候，你看一看喝醉酒的人丑态百出的样子，不受人尊敬的样子，你就知道自己喝醉酒之后啊是什么丑态了。看了之后呢，你以后啊就不愿意再醉酒了。还有戒色，很多人呢喜欢贪色啊。现在很多高官落马，再去调查一下，背后基本上都有女色的原因。所以古人的文字呢，确实是一个智慧的符号，教育的符号。这个色字头上一把刀，这一把刀绝对不是形容，因为这一把刀把你所有的功名利禄削得平平的，让你一无所有。所以尚书上也提醒我们说，天道祸淫罪素。天道呢，就是自然的规律，给那些淫乱的人、放纵的人、过分的人带来灾祸，是最迅速、最迅速的了。所以我们学传统文化的人呢，特别呢是学佛的人，一定要把五戒持好，不能够做杀盗淫妄的事。这个邪淫呢，第一会损害现世的阴德福报，会使自己的身心都不安宁。如果家人知道了，他们还为你的行为感觉到羞耻。那么我们刚才讲色字头上一把刀呢，说明它对你的事业呢还会有影响，让你的事业不顺利，经常出状况，身体呢也会得疾病，像现在的各种性病啊、艾滋病等等也都非常的多，也很容易沾染。又因为邪淫呢，还要蒙骗家人，所以经常会触犯像妄语啊、绮语啊等等的戒律。古人还说啊，欲是深渊。如果一个人沉迷于欲望而不能自拔，那就是发展了禽兽的方面，变得越来越愚痴， 而忽视了灵性的提升。这个确实是舍本逐末，得不偿失。那么当然呢，也有很多人说呀，哎，我的确很爱他啊，我们俩相亲相爱是出于美好的情感啊，有什么错吗？但是因为你破坏了自己的家庭，破坏了别人的家庭，所以也把两个人美好的感情破坏了，也不可能有好的结果。这是把两个人呢都带进了深渊地狱，对对方啊也没有任何的注意。那对于学传统文化的人、学佛的人，如果犯邪淫的罪过呢，那就更严重了。为什么呢？人家说啊，你看你这个人还学传统文化，还学佛，居然还邪淫，这是以身谤法。让人对于正法、对于佛法都失去了信心，所以这个罪过呢，确实是无量无边，一定要戒除。那么对于财呢，其实一般人也很难放下，见钱眼开啊，因为有钱呢，可以满足自己很多的欲望。那么中国古人也说呢。说你呀，即使再有钱，其实也不过是日食三餐，夜眠6尺而已，没有必要为这些身外之物铤而走险。所以，我们明白这些道理的话呢，就知道应该去追求什么，应该去看淡什么，放下什么。那么，杨震呢，他的行为呢？不仅仅影响了自己的儿孙，也受到了后人的尊敬。比如说，唐太宗啊，有一次经过杨震大人的墓，他也是仰慕杨大人的德行，亲自去祭拜，写了一篇祭文祭奠他。当时候的房玄龄大人看到了，就说啊，说杨大人的在天之灵应该很宽慰。因为经过几百年之后啊，天子亲自给他写祭文，所以这些忠臣，他们的精神确实是如文天祥先生所说的“士气所磅礴，凛冽万古存；当其贯日月，生死安足论”。他的磅礴正气。长存于天地之间，延续下来啊，直到现在呢，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这种德行。那么杨家的后人呢，现在远赴海外，但仍然不忘祭祀祖先。像1995年的时候啊，在缅甸四支堂的杨家后人。扩建四支堂，为的就是能够容纳更多的子孙来祭祀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杨震的德行庇荫了他的后人1900多年，使得杨家代代都有贤人出现。不仅如此呢，我们经常把杨震的故事啊分享给大家，大家听了之后都深受感动。深受教育，他不仅仅庇荫了自己家的子孙，也庇荫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子孙。所以后代之所以绵延不衰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祖宗有德行。而当我们用心学习这些圣贤风范的时候，他们的正气呀，就和我们相交感。照在我们的身上，也培养了我们的浩然正气。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，就先学习到此地，不足之处啊，欢迎大家批评指正，谢谢大家。